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你好，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天马行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没有天主的爱，我活不到今天。作者韩慧光。因为父母亲双方的家族都是受了洗的天主教徒，因此我出生后不久也受了洗。从小我就记得在茶余饭后谈天说地时，母亲总喜欢说些我出生后的小故事，所以我知道我出生在江苏省岐山县内南关的盐店里。但为什么在盐店里生我，母亲没说清楚，只说接生婆打破一个碗，用一块破碎的碗片割断脐带，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一生下来，家人请爷爷来看孙女，爷爷知道生的是个小女孩，就生气的摇头说，又是女孩，不干不干。母亲心里难过，自责肚子不争气，难免自怨自艾。母亲生我的时候是第四胎，第一胎是大姐雪海，常住老家，如今已60出头。后来两胎都是男孩，但因为生产时没进医院，破碗断脐总不干净，两位哥哥都得了破伤风，出生后一两个月就都夭折了。听说爷爷为了两位哥哥没活成，心疼的哭了3天3夜。在那极度重男轻女的苏北地区，加上爷爷又是地方上备受尊重的地主，年过半百尚无男孙传宗接代，是件很严重也很没面子的事。当然我母亲心里的悲伤与压力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当我出生时，全村子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看看是否是个带把儿的。可惜我让他们失望了。大概我2个月大，有一天母亲正抱着我喂奶的时候，突然间我两腿一蹬，两眼翻白，口吐白沫，颤抖着就晕了过去。根据母亲无数次的描述，情况是我像两位夭折的哥哥一样，也患了破伤风。他被死亡吓怕了，一时惊慌失措，就把我顺手往地上一丢，吓跑了。我外公不忍心，抱起了挺直了的我，找了块布将我包好，在屋后的菜园里挖了个浅坑，等着我一断气，好把我埋在那坑里。故事说到这里，先让我打个小注，说说我的父亲。在父亲14岁母亲17岁那年，他俩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下结为夫妻。婚后两人感情很好，父亲是老大，婚后进城上学，经常不在家。母亲回溯往事时常强调，怪就怪在那天当我快要断气的时候，父亲突然无缘由的回家了。那年我父亲24岁，已经从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分发到上海港务局任职。因为英语能力较强，负责检查所有的进出港口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后来据父亲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有必要回家一趟，好像直觉家里有事情需要他回来。父亲从上海坐了1天1夜的火车，一进家门见我病得快要断气了， 立刻抱起我，冲出家门，找人给我治病。老家很落后，没有医院急诊。父亲到家时，天已黑，又下着雷电雨。母亲说，他一生忘不了那晚强悍的雷电声，吓得他心惊胆战，躲在被子里不敢出来。强急的雨水已淹过父亲的胸口，在巨雨狂风中，冒着被雷打死、被洪水冲走的危险，父亲把我顶在头上，一步一步淌着水走向岐山县城内的天主堂。我的老家离县城有十多华里，半夜三更硬敲开了神父的门，进入堂内。据父亲回忆，是位洋修女在我耳上扎了几针，流了点血后我就醒过来了。修女当时对我父亲说，徐先生，你女儿耳朵大，有福气，天主已经降福于她，她的病会好，她会长大的。年时已久，父亲记不得修女的名字了，但知修女说我耳朵大有福气是安慰乡下人的话。然而天主降福于我，在那紧要关头，遣使我父亲回家救了我的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没有天主的保佑，我是绝对活不到今天的。如今我是位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中年人，虽然基本的衣食不缺，但人生的路程却崎岖坎坷。我像只打不死的九命猫，一生死关不少，困境重重，却总在紧要关头，因着我对天主的信仰，解救了我。年轻时总是要强，许多时候自以为是，而犯下许多错误，得到无法收摊时，只有祈求天主耶稣的垂怜。许多时候我的困难及遭遇，不是一般常理可以解决的，但在主耶稣的保佑下，我都平安地过来了。我也曾是只背离的羔羊，到处乱跑乱撞，痛得鼻青脸肿，终于误解，在我迷失的时候，天主也无时无刻不在保佑着我。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2000，
婆婆你怎么了？
姑娘，我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事，就是求你，你不答应，始终也是不答应。
现在你想求我什么？你要我照料他？
我求你照料他一生一世，别让他吃旁人半点亏，你答不答应？
照料他一生一世。
姑娘，若是老婆子不死，也会照顾你一生一世。你小时候吃饭、洗澡、睡觉、拉尿，难道不是老婆子一手干的吗？你报答过我什么？
好，我答应你就是了。
这就好了。我想你冰雪聪明，听杨国几句圣经，心窍却打开了，做人处事按我老人家的意见，最好就是都行仁爱。耶稣不是说过，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
神雕侠侣，
厨师大会。
梁祝的故事实在是太浪漫美丽了，是不是师父？
为了百分之一。
什么？
梁祝其实是套革命剧，任剑辉及方应芬的版本是最传神的。
师父，梁祝不是红色梁子君哦。
为什么女子读书是反派，自由恋爱是悖逆呢？这就是当年作者要革的命。从古至今，梁祝故事历久常新，因为他留着革命的血液。耶稣的事迹也是一样。
什么一样啊？
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炸死你，而是为了亵渎的话，因为你是人，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继续听陈道人兄弟的分享，他怎么样从大陆到美国这段人生的旅程当中，也同时踏上天象路。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象路。各位朋友，我们上一次听到陈道明兄弟给我们的信仰分享，谈到他在大陆的时候不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友，那我问他对他的儿子信仰上的培育是怎么样，还有他到了美国之后面对故土他怎么样以信仰来支持他呢？所以今天我们又在听听他的分享。好了，陈弟兄啊，你在大陆的时候怎么样培育你的儿子呢？
很抱歉，因为在大陆的时候呢，因为我是整天就是在官场里面，就觉得好像信仰呢对一个人来说呢不是很重要，金钱才是重要。所以呢我太太要送我的儿子上教堂去这种慕道班，我呢其实呢也不是很支持，经常奚落他们。但是呢我太太呢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还是坚持把他送去。
你戏弄了他们啊，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的观念以前来说呢，就是说一个人有了金钱有了地位才会有前途。所以呢不好意思
啊，但是现在你在美国啊，我就是看到好像你每一次都到商场来也很积极。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来以后呢，当然就是对我们精神上面的还是都是比较孤独的。自从找到了教会，我们这个教友啊，他们对我们这种态度，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对我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这种根本没有什么目的的，就是全部都是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我觉得很感动。我像就是找到了什么真正的那种家一样，就是也不会觉得什么孤单了。
好，那你到美国啊，你的信仰被人培育的过程，就是因为有一个关心你的温暖的团体，这个团体表达出天主对人那种的无私的爱，那你觉得很感动，怎么样去还爱？
对于我来说呢，就是说到了美国，这种主要是意识形态上面对人生认识上面的一个态度上面的变化。那既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爱的团体当中，那我们主要的还是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就说以爱去还爱
啊，以爱还爱，这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在生活上你做了什么？
啊，这一点变化我太太她觉得很明显，她说我现在电话打过去啊，经常关心我儿子他有没有去木道班，有没有去因为他现在快八九岁了，有没有出离身体去培训过。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原来他是我们不喜欢他去，现在反而叫我们就说经常去，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变化很大。
就是说从你对儿子的信仰培育的关心，你太太也看出你信仰有这个进步啊，你的动力除了来自团体来还有什么地方？
我的动力呢是来自是上主的这种神迹在我身上的那种神迹。
你说神迹啊，是什么神迹
啊？对于我来说呢，首先一个呢就是对于我的出国，我是在大陆有房子又有车子，生活条件都是很好，但是呢就是有一种潜意识，就是在上主的启发之下，就是他给我很顺利的拿到了签证，就让我就很顺利的出来，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也安排了这么好的教友这么好的团体来关心我，是我呢就是很顺利的就说在美国找到了工作，学习上面呢也很顺利，各种这个迹象表示就是我们哪一条路顺利，那就是天主给我们的关怀。
那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到了美国你的路不是那么顺利，那就是说不是天主要你走的，对不对？
怎么说呢，就是说人生的旅程呢就是有这种波折。那我对我的想法来说呢，天主他安排人走的路呢，当然有让你经过一些曲折的时候，但是呢他主要呢是把你引向正义的方向。
就是说不一定完全顺利就是天主的意思，最重要是看那个旅程的目的地，对不对？如果这个目的地是走向天主的话，那他途中所有的顺利或者是不顺利的情况都是帮助你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就不需要再对天主的恩宠加以怀疑，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好，那你碰到顺利的情况幸福的光景，有没有不顺利的时候呢？
在美国这里一段时间呢，就是工作生活学习基本上都是顺利，所谓不顺利就是自己对自己心灵上面的改造可能是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因为我们要彻底的割舍我们在大陆的那种奢侈的生活，那种就是说整天沉迷在灯红酒绿里面的生活，来到这里过着一种普通人的朴素的这样的生活，然后呢还要承受一段时间的这种感情上面的寂寞，所以这都是一个挫折对我来说。
灯红酒绿其实在圣地亚哥也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只要你有钱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不过这种的生活呢？
这跟人的一个认识上面的态度生活态度上面有关嘛，因为我既然归向了天主，所以我看淡了我的过去这种，所以我要把它忘记，
就是说是你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悔改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是的。
刚才你提到啊，就是你要承受那个寂寞其实是不是很想这样呢？
是的。
当你想家又看不到家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
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呢，我想祈祷对我来说呢是最最主要的解脱。我们把心里所想的、所要、所要求的，就讲给上主听，那就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很好的安慰、很好的解脱。
我非常之同意啊，陈道明兄弟的分享他的生活。因为我们我的亲戚朋友等等，如果他们不在我的身旁，或者是生离或是死别，但是经过祈祷，我们不但与天主相遇，也跟他们一起相遇。因为祈祷真的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力量，面对我们的一切。那还有大家现在可以用电话，从前不能够用电话就比较更悲惨，现在用电话就可以至少很快啊就得到消息啊。但是我看出来啊，这个想家也是表示我们跟家人有爱，不然的话不会去想他。我们已经拥有这份爱，所以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对不对？
对，特别是这个原来在大陆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没有感觉到，然后我们经常出去应酬，晚上回家又很晚，根本不把家放在这个首要的地位。现在呢，我们是觉得一段分离以后呢，就跟这个家、这个感情，这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信仰，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生活的那份空虚的那种环境里面。
所以我听到陈弟兄的这个分享也是很感动，因为他已经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就是天主，第二就是他的家。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家呢，也看到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的家，也是我们这个踏上天上路的一个种子。好的，谢谢你陈弟兄啊，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能够跟家人重聚。
好，谢谢。
花主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今天的天乐飘飘处处闻，我们送给陈道人兄弟的一首歌是接近天主。他是越来越接近天主，他使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也越来越接近天主。我们诚心诚意的祝福陈弟兄，也祝福每一个在浮船旅途中的每一个兄弟姐妹。再见。